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专题哈。那个专题的大题是真实，对不对？事实跟真实这，
面
那个
对
有了面对，就是从我们的现实里面认识到什么叫是真实的哈。所以我们就从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喜乐跟快乐是不同一回事哈，就是我可以有喜乐。但是我可能会有不快乐，那不快乐呢？是，喜乐跟快乐，对不起哈，喜乐跟快乐的分别我们谈过了，好，那这个喜乐是一个永恒性的，是一个资源性的，就像山上的溪水一直往下面流，这神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矿泉水哈，那它就是如果现在。我们说我们都没有水，就表示说我们那个资源没有了。但是有时候你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水龙头，或者是以前我们用这个抽水机打不出水，或者水龙头突然间停水了，那并不代表这样。我这样讲好了哈，那个喜乐如泉源，但是快乐呢，就是很习惯、很自然的，就好像一个很平稳度的。刚才周叔你说安舒哈，很安舒性的，其实那个叫做。没有不快乐，那我谈过了哈。快乐没有什么定义，快乐是一个不快乐的寻求，快乐是一个想要抵触不快乐、想要避开不快乐的一个自己去找一个替代品，或者是去想要解除自己的不快乐，以至于呢自己感觉到快乐，所以那个是一个点而已哈。我谈过这个分别哈。然后呢，也谈到说呢，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不快乐。这些概念需要有，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用就说我不快乐。我听到一些婚姻里面哈，我跟你在一起不快乐，所以呢，我们最好分开，要把这个不快乐跟喜乐分开啊。然后当你受不了的能力受不了的时候，并不是代表说你没有喜乐。那个是不快乐的了哈。我上次用了一个不受不了，抑郁不快乐呀，它是两回事啊。不快乐跟受不了，不快乐跟喜乐是两回事，这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不然的话我们会被骗了，被世俗的整个的情况，还被我们自己骗了。那这一骗的话，我们会走入歧途，害的是自己哈。那上次呢，我谈到说呢，不快乐呢可以不上当。那刘磊就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好哈。我有时候我讲一些大纲的时候哈，我自己是觉得我条条有理这样讲下来哈，可是有时候不太具体哈，不太。我常常以前有没有记得是好像是高阳常会跟我说，可不可以有实际一点的哈？那这是我的弱点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找出那个线路下来，然后就把那个大纲拿出来。那对我来讲，我只要有一个大纲，有一个线路下来，那我就觉得我的路是通的。好，所以我的个人的特质呢，跟你们个人的不一样。特别是我是台湾的一种文化，那你们也不一样哈。大部分的哈，当然当中也有台湾的那个弟兄姐妹。那所以我很喜欢你们问问题，你问问题可以帮助我。更具体，或者是更，怎么讲呢？更丰富我们这样的一个神要带领我们的学习哈。那上次就谈到说不快乐可以不上当，今天周师母给我们一个例子，刚好是这句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哈。我如果问你说这个小女子快不快乐，这小女子快不快乐，请回答我。有谁愿意回答我？没有关系，你按照你的想法来回答我，好不好？这个没有什么，也不打分数，也没有什么那个哈。有时候绝对答案是怎么样？有啦，有绝对答案。跟着我的定义来讲的话，你认为这个小女子快不快乐？如果你在她的情况下面
不快乐。
不快乐，好，我认同哈。这个小女子有没有喜乐？
有。
是的，好，那我这是富妈对不对？还是谁？这是哪一位？
是富妈妈。
我现在
不
太确定。谢谢。
我不会、okay. 会不会乱讲？
不会，没有，不，我说过这个不是绝对答案，或者是有答案，但是呢有真理的答案的哈。那我想知道，我问你们就是想知道你们的，你们有没有跟我在同一个 page 上面呢、啊？不然的话我一直讲一直讲，讲的口沫横飞，对你们根本都没有用哈。好的，好，现在这个问题，
傅
妈妈你不要回答我哈，傅妈妈给别人一个机会回答哈。我希望从中国来的、okay. 来一个姊妹回答我哈。请问这个小女子有没有上胆？上胆，丧失她的胆量，或者勇不勇敢？这样讲好不好？
这个姐妹回了一个没有，
没有不上胆。Amen。好，好，那我知道你们把我的东西呢有听清楚了哈。这样的话，我就很觉得很安心。好吧，再讲下去的话，我不晓得吧，我自己都跑到哪里去了哈。好。好，现在把这几个定义跟几个信念搞清楚了哈。好，当我有不快乐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有勇气，这是我的重点。可是偏偏很多人不快乐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那种勇气，上胆，就是我该有的胆量我退却了。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翻得很好，叫做胆怯，胆子的胆，退却的却，很明显的他给我们一个方向，却就是往后退了啊。所以呢，我不快乐的状态下面，但是我可以不胆怯，这是我的重点。那我今天要稍微再深入的来解答那个刘蕾的问题啊。刘蕾，你上次我们提到三点啊，那三点你可以帮我再复习一下。第一点的话有三点，然后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必定会得救，总必得救。第二点是对任何人的态度。
哦，我想起来，
我
想起来，
然后等一下，我把这三点讲完啊。我们在不快乐的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爱惜机会。啊，刚才周师母提的这个小女子哈，悲女，她抓住了她的机会。当你抓住一个机会，你发现你。好像去给人福分，或者是你能够分享，好像施比受更有福嘛，哈，或者说呢，他好好的去，连自己命都可以舍得掉的情况下面呢，他是很勇敢的，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在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住机会，好，那么这个机会，等一下我再谈为什么会讲到跟勇气有关系，跟那个上胆有关系哈。那不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对任何人的态度，我们都要有分寸，要小心。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对人要怎么样，而是我们这个不快乐使我们表现出来的。我就想妈妈好了，妈妈对孩子你不快乐，今天有什么事情跟爸爸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呢，等一下孩子回来就受灾殃，那个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因为我们里面的不快乐的状态，我们会有变化，好像化学变化一样。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不快乐总会被救出来，不会留在那里，不需要留在那里啊。好，刘蕾你讲吧。
我看到这个才想起来，就是上次因为您讲到，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第二点对人的这个，如果是说有这个爱的根基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如果就是如果我们就会不害跟人的相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会不惧怕。所以我当时说我不了解的是这两个是逻辑上是怎么联系的，好像因为第二点是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跟人的关系没有结党纷争，没有这种竞争，我们就可以不惧怕。我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可能
OK 好，就连不起来了，对，逻辑上连不起来哈。
逻辑上好像
好，那我这个是有一个根据的哈。从我好像有，可是跟你们提的是跟哪一组、
但是我们后来上次我后来好像也理解了，就是讲到后边我们讨论的最后、
okay.
就是说
OK
说爱，你讲到这儿这个第二条写爱的根基吗，当我们真的在爱里边就是完全的爱爱，说爱里没有惧怕，我觉得那个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就
是的，
说没有结党，你真的有爱的话你不会结党，所以呢
是的，
你在爱里边也不惧怕。后来好像讨论到最后这一句经文，约翰福音四章这句经文就等于说解决了我的问题。
是的， 是的，是的 ，OK， 好，那你解决了，但是我还是帮助我把它讲的仔细一点哈。我想，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呀。Yeah, 我的有时候我的这种思绪哈，就是需要你们挑战我啊。我很感，我谢谢你们。每次你们在问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是自己学习很多哈。感谢主哈，感谢主，也感谢你们。好，那记得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一段话哈，我没有去找了哈。但是我记得是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有个仁爱
谨守刚强，
谨守刚强 ，OK， 刚强啊，谨守仁爱的心，好、啊，这三个是好像三股绳子结在一起的，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特别提到哦，胆怯的，他们就没有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了、啊、胆怯他后面还提到说没有信的，所以不要把胆怯当作是没有信的。事实上有一句话哈，我今天有一句话我不晓得没有出来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好，耶稣对四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他四周围不管是哪一群人讲的话，都是跟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非常有关系，不要怕，只要信。那是发生在一个这个人他的女儿快病得很严重来找他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他就慢了嘛，因为有刚好中间被一个患的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就把他就当中就拖了一点时间啊，那耶稣就停下来特别关顾一下这个12年血漏的妇人，因为他是偷偷的摸他，他把他叫出来啊，那他的医治是全然的哈，就是叫他的名字，然后让他出来做见证哈。那就因为这样子呢，后面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是谁的女儿？
雅鲁吧？
对，我知道雅鲁是做什么官的，就是
管会堂的。
他是管会堂 ，OK， 他有位置，对，雅鲁管会堂，对。然后他的家人就说他还是有位置的哈，有一个地位的哈，管会堂哦，那时候管会堂是在他们是以宗教的一个整个国家来讲的话，那个管会堂的是很有地位的哈。他说不用了，不用先生去了，已经死了。啊，耶稣就讲就说你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救。哈，我讲的不是得医治哦，得救。最后我们上次停在总必得救。哈，那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9节，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的你们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有后来有被释放吗？没有，死了。可是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得救的一个终局的一个确信。好，那我们也看到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不用面对那最后终局的审判。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前面那个是我们的信耶稣得永生的极大的拯救，本来是不可能的，本来是没有路走的，我们可以从被黑暗的国度被带到光明的国度。后面那两句，现在以后仍要救我们，表示说保罗的那个时候跟他的以后还没有死以前，都还要经过很多的神的这种救拔，拯救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步把你拉拔出来啊，等于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救主的了，可以这样讲。那这个救主不是只有等着我们上天堂，这个救主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要把我们救出来，就怕我们要不要拉他的手这样而已啊。我上次也提到彼得，对不对？哦，当彼得主要救我的时候，他手一定要伸出去嘛。哦，那就拉着耶稣就被耶稣带回去了，很美啊，很美的一个图案啊。那基本上呢，我们上次是这样，我们要连接下去来解释说什么叫做不快乐可以不上胆啊。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哈，然后你们让我们了解一下，更了解说为什么我说到底这个上胆跟快乐有什么关系哈。好，你们当中很多人特别是在美国人都会开车，我不开车的哈，但是我也可以观察，就是我在我丈夫啦，我的儿子女儿还有跟妈咪常常服侍说，他也以前他都开车哈，他开到快80岁，快80岁好像啊，那有机会要那我就我他开车我坐车，对不起啊，这一点我一点都没有服侍到他。 后来是苏联在服侍了哈。好，那么那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车子一定要有油箱，好，有一个装油的油箱，几加仑的油的油箱。没有这个油箱的话，没有这个里面的油的话，它是不能动的，可以这样讲，不能动哈。然后你加油的时候有油的级别。第三个，我常常看到我搭车的这些司机们啊，对不起，我讲的司机啊，他们会去店里面一下，哦，我要去买一瓶什么倒进去，要清理油箱里面的杂质。然后我们的油箱有时候会漏油，这个是当我们谈到汽车的油箱的时候有这些尝试，我的概念呢，我观察的概念啊，我这样讲对不对？你们会开车的人，刘磊，你说这样对不对？
是的。
好，除了这样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油箱的事情可以帮我们再加进来？因素，就是这个包括了所有油箱的状态。好，这是我的意思。好，什么叫做上胆？什么叫做不快乐？我先讲什么叫不快乐。用这四个重点来讲的话，不快乐不是你的油箱，你没有油箱，你有油箱。不快乐不是因为你装油的级别高级、低级、二级、柴油，不是因为这样子。那么不快乐处在哪里呢？不快乐处在那个杂质那里，它会来干扰你，啊，就是你的这个你的那个油箱里面的杂质慢慢在堆积，在堆积，啊，会让你有不舒服感，会让你有一种想要解决，啊，处在这个地方。好，那上胆处在哪里呢？一样你有油箱，一样你有装各种级别的油，都还是可以跑啊。你有的这个杂质在里面还是可以跑，但是如果你的油箱破了，那么它会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你装的话就看它漏的程度啊，装不满啊。那勇敢勇气不上胆或上胆是处在这个油箱破了的位置，不快乐是处在我的油里面，油箱里面的油有杂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不快乐，你如果去调查100个人，你快乐吗？用一些调查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描述给他们那个哈。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过一个，我是不太喜欢用数据的了哈，但是做一个参考哈，好像快乐的人的那个百分比好像不多哈。那我相信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讲，谈到喜乐的时候就会提高了，跟快乐的那个版本一定会提高。等于说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有很多我们不可控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不可控的哈，会有很多杂质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不快乐感。那这个时候的最重要的要去处理的不是怎么样让我很快乐，而是要小心让我还可以动，那个勇敢或者是胆量啊，刚强谨守仁爱，这样讲好不好？好，当我在讲到不上胆的时候，是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油箱里面有刚强的能力，有谨守的这种，我有一个分寸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规范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真理了啊，谨守住啊。我这个人不需要因为不快乐就没有价值，我这个人不需要因为不快乐不顺心呢，我就觉得我的天地崩裂了，我末日到了啊。即使我有不快乐不顺心，等一下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叫不快乐啊，我们往前面连接一下啊，我还是可以动。而没有让我的油箱破了。其实有杂质跟油箱会不会破我不知道，谁帮我去调去了解一下，我没有这个知识。有杂质会不会引起油箱破了漏油？好，我认为可能反而是这个油箱本身的材质，还有油箱的这个油的级别，可能会也会关系到这个油箱能不能保持得很好哈。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加油，光是加油的事也是很有学问，对不对？好，我下次我再来问你们哈，你们加油是等到全部没了、快没了、归零了、已经过零了才加，还是总是要有多少才就是一定要加多少才走哈？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哈。要好，我是有一个灵感，从一个牧者的一个讲到说。很多人在他的我们生命的这个心理的邮箱里面，心理邮箱可以讲很多种课题哈，像我们在讲这个爱的五种语言，也是用一个心理的一个邮箱，好，哪一种爱的语言会让你满起来，那什么叫满起来，你就可以跑很久，你就可以有动力可以跑，好，那这个里面也关系到，我就想到这个加油的问题啊。因为那天刚好跟一个弟兄的姊妹也是带我要去一个聚会，然后这个弟兄说一上车就说一定今天要加油了，姊妹说没关系，开到最后可以的，那个弟兄事实上是很专业的司机啊，很专业的开车的人啊，那他不吭声就开到有机会的时候他说不加不行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对加油的这个什么时候加油，我们也有不同的一种概念。好，那有的人呢有意识到说我快加油，有人根本就开到没了。好，那这个我们今天不谈这个课题了哈，我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有杂质的邮箱里面。那当然要清理了，好，可是呢慢还是常常会一直要持续的清理了，对不对？好，但是代表我的邮箱破了。好，我这样讲，刘磊有没有清楚？
清楚。我觉得说那个说的很对，我刚查就是那个杂质不会导致邮箱、就是上不会，就是跟那个破是不同的，但是呢我查了，很快的查了几个，他说是会导致堵塞油路、然后呢损坏燃油泵和那个腐蚀邮箱、当然
损坏、
对，它是会导致腐蚀，对那个邮箱造成腐蚀。
谢谢，哇，有点是我的百科全书，好快的。
这个人工智能 ChatGPT。
谢谢，你看我们都需要一起一个团队的服侍哈。像我的话，我就没办法那么细腻，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哈。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督的教这个身体里面哈，我们真的是缺谁都不可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谈说。当你不快乐的时候，那什么叫不快乐？我再把它复习一次。为什么说我们会失去勇气啊？我给你一点点的连接性啊，不是要说服你，而是告诉你说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那会有这样呢？我有一些根据，但是我不想谈那些理论，我也不想，我主要是从圣经经节出来的哈。那我也不想说，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专题，我就不想说列太多经节。但是我是有真理根据的，我可以跟你这样讲，你信任我，所有我列出来的纲要一定是我从圣经里面的真理的那个提出来的啊，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呢就是这样。好，你知道哈，我们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写哀歌的耶利米，那本书短短的几章，可是他题目就是耶利米哀歌。所以我如果我问你说耶利米快不快乐，凭这个题目就知道他一点都不快乐。可是他继续说他要说的话，他甚至形容到说我眼中流泪，都快看不到了，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那个整个的环境让耶利米唱哀歌，他是很不快乐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可是如果你问我说他有没有喜乐，有，你往后面看到这就会看到耶利米他到最后的那个勇气，那个喜乐怎么样表现出来，我不在这里，你可以去看他，就只有应该是三章吧，是吧，不多哈，所以请你们去看一下。好，那你会看到讲他的不快乐的篇章很长，但是里面有一个涌泉继续的在那个盼望在流出来。那他有没有说算了，什么叫上胆， 本来想做的没有动力了啦，退却了，本来认为有时候信誓旦旦要动的，一下子呢就没力气了，一下子就放弃了，这个都是上胆啊。那我们谈过几个这个不快乐的症状，比较啊，比较的话，我们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有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的，就是我们会比较啊，诶，我是原因还是症状？等一下，原因还是症状？应该这个是原因的。等一下啊 ，OK， 好啊，不管怎么样，反正不快乐的状态里面会含过这些哈、啊，我们会跟人比。我的快乐不快乐会跟人家的情况，会让人家的来影响到我快不快乐，这是一种啊。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上胆呢？我们如果这样子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表示我们的话，就是很怕比不上人，很怕输给人，或一定要高于人，我才觉得我活得快乐。啊，那如果我一直这样子在比啊，在攀比，我不像谁，希望我像谁，谁不像我这样的话，那么里面会有一种胆怯，一种啊，就是会有一种裹足不前的那种，会缺乏动力了。他就会那个哈、啊，你看，如果你油箱里面有杂质的时候，他一定会那个油的。杂质越多，它油的这个容量的话就会减少一些嘛，对不对？一定会有那种一种感受的哈，一种不快乐的感受啊。那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我们会以至于油箱破了，跟这个不快乐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油箱会破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因为你的不快乐，你以为啦 ，OK？ 我现在讲的不是这样，我就是要你分别出来，你还是可以动。你还是可以完成你的原来的这种志向。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父母亲不要惹孩子的志气，不要消减孩子的志气。我们有油可以动的时候，表示是一种志气，一种动力。好，好，跟人比到后来我们可能会上胆，不敢再比了。好，
是吗？我可以加一点我刚才查到的，他就说那个。
请讲。
油箱这个破裂呀、啊、就是讲了上胆，他说其实这个腐蚀是会其中的因素，但它时间比较长，它不是不管说是它的内部的腐蚀，就是这杂质时间长了会导致这个油箱比较弱，最后会导致破裂，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是
也是有也有可能，对不 对， 对好、这个油箱如果破了哈，我们就是慢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车子后来就装不了油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重点要在我们的油箱要是一个完整的油箱。好，好，那我们就好的，谢谢你给我一些尝试哈。好，你如果可以把这些你查到的，如果方便的话，把它送给我也很好哈。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谈到跟其实哈会上胆的原因，都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的原因。包括人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样看别人，想到人家怎么看我，还有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样来接受，让我自己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驱使。那些人为什么会去追求快乐？他被驱使了，被推动了，为了要逃避不快乐。不快乐就是说我不顺心了、啊。我第一个，我们跟人家比啊。的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上胆的一个因素啊。刚才刘磊说这个油箱会破会漏，跟里面的不快乐的杂质也有关系啊。那它不是一下子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就对了哈、啊。好，那么第二个是怕恶人。我们讲到深渊，一个人处在不快乐的状态里面，他的那个状态里面呢，会有一种深渊。我有很多伤害，我有人都不对待不公平啊。比的话，有时候就会进入这个。我跟人家比，人家家庭是这样，人家父母是这样啊，那人家的孩子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很多里面的一个冤屈、啊、为自己冤屈的话有时候是一个对外面的一种愤世嫉俗，有时候对里面就会有一种自怜啊。那这个是对什么？对恶人的一个会上感，有时候呢会越来越退缩，有时候我有理我也不敢讲，孩子对父母亲也会这样哦，好、啊，他不敢伸冤，好、啊，他不敢讲他的理，因为父母亲说没有容许他们去表达。首先，他们有不快乐的时候，父母亲没有意识到，那他们不快乐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对，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不快乐的时候，他们可以还是一样，可以成长，啊，可以学习。啊，还是可以很活泼很天真的，不需要因为他们不快乐就变成不活泼不天真。我看过这样的孩子，小小的一个孩子一天到晚走起路来像老头子一样，我看过他的脸孔就是这样，好像他的人生就是一种，就好像那个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存在主义那段时间的那些作者写的那个叫做悲观啊，那个沙文主义那个悲观的那种脸孔啊，为什么？因为他的不快乐致使他呢，已经那个走起路来的步伐，那个笑容很勉强，好像不牵动他就不会笑。我看过这样的孩子，小学的孩子啊，然后怕啊，跟别人怕别人，第二个怕恶人，当有人比我凶的时候，比我强悍的时候，父母亲对孩子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哈、啊，那他会退缩。他会退缩，会上胆，然后呢你有一个很天真的完美主义，什么都一定要是圆的，不管月亮也有圆缺，他还是觉得应该都是圆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怕失败跟怕缺陷，对于这个失败跟缺陷他不敢去面对，他也不想面对，他也会退却。好，当他开始就想说这个不可能的时候，他干脆不做。我也有这样的孩子，他因为他做不啊、我想我儿子可能有这种现象，但是我没有去深究了哈。就是他作业做好了，然后他不交，那老师跟我讲，我说你有做吗？他说做了，就给我看。我说那为什么不交呢？他说那时候回答我怎么样？他也不是说他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哈，怎么回答吧？那我有在想说，他可能有一个完美主义哈，我一定要做到很好。那既然做这样烂烂的，我就干脆不要教。有我是这样猜啦哈，但是我没有深究他的这个特质，没有常常这样的哈，就是偶尔几次这样。嗯，他还是有一点分寸的哈，就是即使我做不好，我还是很有勇气要教就教哈，几分就几分这样哈。好，有一种不满足不顺心，应该的。别人都是应该的，但是呢那个应该的标准呢都把别人的就比下来，就好像那个标准一量的话都不够，所以以至于不满足了，不感恩的话，那是怕什么？怕自己的这种不顺心，你会上那种就是没有勇气，会让你没有勇气去面对很多应该的都没有，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不确实，而且会有一种但不确实哈，会有一种自己会从的不确实之外，会加一些自己的负面性的多出去的联想或想象啊。第五种，基本上不快的人到后来都会达到这个第五种。为什么他会关闭起来？为什么他会跟人家不连结？因为前面一直在上胆，一个一个让你在上胆，在让你胆怯，让你不刚强，让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紧守，就是我持守住哈，那就不要讲仁爱了，仁爱是整个的我们的心的一个总源头，也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的最高点。讲到爱的时候啊，讲到爱，刚才那个刘磊提到说，我谈到说这个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好，来到最后会有一个现象。我记得好像陈月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好像人跟人的心的那种 disconnect, 那个叫做什么不连结，就是明明在谈心在讲话，很看起来很好，可是呢 那个心跟对方的心是一种距离，不是故意要拉开距离，而是就是没有连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解我这个意思。当我们上胆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步，自己会关在一个空间里面。那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心很容易会找一个慰藉。人的方面已经没有那个了，那很孤单啊，那叫做孤单。啊，单独跟孤单是不一样的。单独的话就是我一个人，我不要四周围的，我要好好的专心的来想这个事，做这个事情，不要吵我。孤单是即使我旁边有很多人，可是我里面就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在家里面，他就在房子外面的一个蹲在那里的一个孤儿一样，孤儿心态啊。那他是关闭的，这样关闭的心态呢，就很容易让我们会找这个上瘾的，我们会上瘾，会找一个让我们有一个爱，有一个给我们好像麻醉一下啦，或者是放松一下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需要放松，这是有工作就有放松，就有休息嘛，这个没有错哈。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要借着放松来解决我们的这种不舒适、不快乐、受伤感的话，那我们到最后慢慢我们就会这个成分会很大。那我们就跨不出去了，我们就关起来了，这个叫做上胆，这是我要讲的上胆。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师母，你讲到第四点、就是说应该最后会导致这个，应该是不是跟那个第三的那个失败缺陷那个有一点关联，但也不完全一样。你讲到说它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联想。
OK， 第三是自己里面的完美主义，是自己里面的，第四是对别人的。
哦，
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呀、也是，当然他有完美的那种看法、期待。那我把它分开来讲，一个是我里面的，不管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表现什么，我都应该是没有缺陷的。我讲话要练到非常的，我如果要去讲一篇什么的话，那我就很紧张，我就很要求自己要讲到怎么样。
那可不可以，我突然想到，那是不是完美主义倾向的人比较会犯这个应该的这个这样的？
那我想一下哈，你也想一下，大家也想一下，有完美主义的人会要求别人，这意思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是，这个应该是我要问的，就是会比较对别人、对自己有要求，对别人也有要求，也有期待。
有，可能会有。其实这几个点啊是连在一起的。
对，
它不是说只有一项，它是一个有的多有的少哈。
您的意思是什
么关系？有关系，还里面还有一个，那不完全是完美主义，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固执的本来的一种主观的固定的一种想法，顽固的想法，
就是那个
我们可能是没有成长嘛，没有扩展我们的心胸去看说哦。原来有这个层面，一下就否定掉别人的情况。
哦，等于说你这个固执的这种想法也会导致这种应该这样的
顽固，还有就是很狭隘，看法说法都很狭隘，因为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比较有这样的一个
哦，明白。
但是跟你讲的说，我要求我自己，我也要求别人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观念嘛，是不是？
还有就是您刚才讲的就前四点，是不是最终不管它怎么样，就是这种不快乐如果在里边久了，它会导致这个上胆，最后一个结果都会导致那个症状，就是关闭、怕孤单，是不是？
对对，这个是一个总症状啊。他即使可以跟人家讲话，他即使可以听人家讲话，他即使可以我们说敬拜啊，唱诗歌啊，可心里面是不连结的。敬拜的时候，诗歌是对着神唱的，他心里面跟神也连不起来。然后呢，跟大家问候，跟大家谈家常啊，很快乐。我讲的快乐就是好像很开心呐、你们讲的开心啊，我觉得那个开心那个形容词很好哈。我们台湾比较不用开心，我们比较用快乐，愉快或快乐哈。那个开心我是第一次听到从中国用的这个。 很形象化啊。那但是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心是孤单的。那他事实上他是很怕，可他突破不出去。越怕孤单，就越不敢跨出去跟人家连结。这是有一种心理的状态了，心理的问题。也就产生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社交焦虑啦，社交恐惧症，你讲到这我就想到说，其实很多这个恐惧症哈，这个已经到有病了哈，恐惧症本身其实跟这些都有关系。
嗯哼，
到了关闭不连结，怕很怕孤单，可是又不能突破孤单的时候，他又不能更加连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病态的情况了。嗯哼，那恐惧的话就是过于人的承受力啊，会恐惧，比如说我们会怕死，那也是一种恐惧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人都会死啊，我也经历过谁死啊，可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那我们有恐惧感，我们会人会怕死，因为没有去过嘛，不确定，这种怕是一个冒险的感觉，一种危机感哈。其实怕本我在讲的还不是怕哦，怕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危机感。我们对于这个目前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状况啊，一直在物质在涨价啦，或者是东西有时候会没有，我们有个危机感哈。可是这个危机感如果带来给我们一个恐惧的话，那就不对了哈。那危机感是对的。危机感是一个，比如说孩子的话，你让他知道说你要过马路一定要看，不然你会被车子撞到，那也是一个危机感呢。他要怕的，有些怕其实是神给人的一种本能。那你我一开始不是在讲我们脑部嘛，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不快乐跟快乐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有三个传导物质，一个是那个多巴胺，一个是血清素，还有一个我没有谈到。这个跟上胆有关系，跟胆怯有关系，跟那个勇敢有关系，就是那个肾上腺素。
上腺激素，嗯。
哎，对呀。所以呢，当你胆怯的时候，你肾上就会一直要分泌出来。这个都会让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运作会不平衡的。好，我谈到说你这样谈，你看你这样讲就引导我要讲这个了哈。就是其实害怕不是错的哈，害怕是人的本能，而且是神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危机感，他给我们有一种机制，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种需要。但是如果你过分的话，就会变成恐惧。那在恐惧之前，就是你上胆了。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去失去了那个向前的那个胆量了。这是我的意思，你已经裹足不前了，那一裹足不前，慢慢你再把自己关起来，就一直退后，一直胆怯，啊哈。然后我要讲一个，你讲这个，我要讲一个 ，OK， 好。如果说怕啊胃哈，就是我们讲胃，我们用文言文来讲胃了哈，怕就是胃嘛哈，进胃的胃哈，本身它是我们的本能的话，那有一种非常积极性。而且是可成长性的，叫做敬畏。
嗯，
因为我对他有一种怕，所以呢，我产生一种尊敬。这个是对的。如果我的怕使我跟对方一来越来越想跟他保持距离，二来越不喜欢这个人的话，那就不对，不正确的这个。怕啊，所以我们用一个词叫做敬畏神，那种敬畏又有尊敬，里面又有爱，还有无畏，不是说哎呀，反正我做什么都没关系啦，我还是会我会在意神怎么说，我怎么做，敬畏神的心，这个是积极性的，而且是正确的一种畏，也就是怕。这样有没有谁有问题？我这个重点要告诉你说，当你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让你不快乐、不顺心啊，大家可能理由都不一样。 你可以想一想什么会让我最有不快乐的感觉，不舒服，或者是会把我的心情这样子搅动起来的啊。
我想提一个问题。
好的，请问请问。
就说到这个连接怕孤单这个。
嗯，
我就觉得我好像对这个总是有点有点发怵吧，可能。因为我是挺羡慕那些能合群的人。我自己都好像经常是不太合群的。我认为我自己不大会应酬，就是不会跟说，就是大家谈到一块儿好像不大会似的。
真的
小部分人说的比较好。
像
我后来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好像是在孤独当中享受自我，欣赏自我享受，有点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前不久我儿子回了一趟国，帮我带回来一些我喜欢的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美国一个作家叫艾米丽·狄金森，不知道是否听说过没有。他有一本书叫做孤独是
迷人的。我比较知道书名是什么。
书名是孤独是迷人的。
OK, 我有点我没有看他，但是我有点知道类似这样的书呀。是。
我就特别喜欢他这本书。可能因为他那个他的那些一些经历啊想法，就是特别是想法跟我比较相似。我老觉得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就是谁都不要打搅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看书也好，写笔记也好，画画也好，弹琴也好。我就觉得很自在。就是有别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总是有点紧张，好像有点这样。你像这个，你说是不是这个完美主义？好像也不是，就是这，你说算是一种习惯吗？还是什么？我也都说不上。我知道我在性格上是很有缺陷的，可是我又认为我是改不了，这辈子恐怕就这样。
嗯哼，
我就说这一点。像我这样
了解，
了解
。为什么我了解你哈，黄姊妹？其实你跟我有一些连结，你会把你画的、你的喜欢的那些视频送给我啊。我知道你可能有送给其他的人哈。那为什么我可以跟你对起来？对不对？我很放松的就跟你回应几句话啊。那你也很放松的送给我啊。那
我就
因为
就觉得感觉师母特别那个心胸特别大，就是特别宽容。你像
我
说的，好像是需要很宽容的人，心胸很大的人，好像才能进去。是，
我告诉你，黄姊妹，我告诉你实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类似的地方，所以我懂，我了解你的那，我了解呀，啊，我理解了啊，我等于说。我有那种经验，可是我的领域呢，已经因为有神的关系，我突破了那个领域。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其实就像你讲的哈，我可以一个人很自在的独处，我觉得好像不跟人家有那个，还反而简单一点哈。那好像说明一个，好像我也不需要人家怎么样哈。那种特性我是有的。我本来的特性，所以有时候是一个我们的生性上面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比较属于叫做，如果把它分成大列的话哈，上次我提到说周师母很喜欢的那个叫做生性哈，这个是属于内向型的一种，叫做忧郁型的，不是那个忧郁症哦，是属于忧郁，就是里面是很内省很敏感，可是呢往里面去，就是自己想很多，感受很多，然后呢就在心里面而已，那别人也不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很敏感的哈，是叫做忧郁型的，好像应该是叫忧，是不是周师母是忧郁型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这个了。
忧郁敏感型。
哦，忧郁敏感型呀，忧郁敏感型，嗯哼。好，那应该是属于这一型的。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一行了。好，那我本身又加上有，就是我讲的生性了，就是说这些问题里面有掺杂很多因素。好，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基因因素，还会加上环境因素，这两派的心理学家一直在打架。这一派的认为我们的因素比较大，那一派认为他们的因素比较大。啊，那现在我慢慢看起来，我也不是心理学家，我看起来应该是他们都是处于一个同样一个环境里面的因素，会产生不同结果出来，都有的。啊，那有的人呢会被天生的生性啊影响最大，如果他没有去意识到，没有去上面次我们讲那个节制的话，他就会很放心的去表现自己的生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会受到环境，有时候环境会压迫你哦，会强你的个性是这样，好，但是呢环境不容许你，像妈咪他是那个乐观型的，外向乐观型的。他母亲是很严肃的，属于领导型的。那我个人的话，我的天生的那个有比较，其实说领导我也不晓得是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中性，我有那些特质，因为我爸爸是领导特质的。可是我爸爸又有那个所谓的敏感抑郁的忧郁的这种特质。好，这两个合在一起。那我可能也都有。好，但是哪一个比较影响我比较大啊，后来又加上我的观察学习，喜欢独处。好，那事实上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在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已经在一个地步，事实上你是怕孤单的。你或许不觉得，你觉得我很能够，你刚才谈到那种所谓的孤单是一种美是吧，一种迷人的，孤单是迷人的。那就像有一阵子日本那个我看太久了，那个书名我都忘记了哈。曾经有一阵子有一些书在表达什么自杀是一种美。有没有人知道？我看你们都是处在这个20世纪以后的，这些都很现世代的了哈。有没有人知道啊？
他们说中国前一段叫什么，几年以前叫丧文学，就是把这种很沮丧的生活呀，不到自杀但是也差不多很流行了，大概就几年之前，
是
在那个疫情之前的，大概有个两三年，我是看到有这样报道叫丧，然后就说那个餐馆啊什么，反正都好像在年轻人中间很 popular。
嗯，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自杀，我好像很长时间都觉得这个自杀并没有什么太可怕的，所以我特别赞成这个安乐死。虽然我知道从这个信仰上来说我不应该这样，可是从内心来说我是挺赞成。这可能是不是跟刚才师母说的这个
是的，我觉得你的心里面的动力还有那个有胆怯，对于生命有胆怯。我们的成长环境哈，我刚开始说我跟你有一些特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相通，会有默契哈。那现在就分开来讲了哈，我有我的后来的发展，你有你后来的发展啊。那么当然我的过去绝对没有你的色彩，你们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高高低低哈。我这个的话就是好像不知愁强说愁的那一种了啊，我是这种的哈。那你不是，你是真的是愁，真的是难，但是你经过那些之后，使得你找到一个安乐窝，好像说我这样子比较安全。那基本上呢，等于说呢，我们不会享受活着。我们不会觉得活着有什么让我们好留恋的啊，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无可奈何，我觉得是一种无奈啦。啊，那事实上神造人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孤单活着，但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像某些人啊，很合群，很能够谈笑风生啊，就是我像我也不是那样的，我不会，我没有能力。 那我没有能力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我孤单。我就欣赏别人那些谈笑风生的人呢，谈那些，然后偶尔我插上去一句哈，我不会把自己好像孤立出来外面，好像我变成一个第三者了。好，那黄姊妹你在讲说，好像你总是在做一个第三者，在看事情，在体会自己的生命或怎么样。这个的话跟我们年纪大了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啊，创伤啊，或者过去的一些故事啦、啊、无奈啦、啊、整个累积下来就是不快乐的感受啦，可以这样讲，是完全是不快乐的感受、啊、那就慢慢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封闭的情况里面，那这个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这样的，但是神也不要我们好像有些人他很会谈笑风生，可是他们回到家自己照镜子的脸绝对跟外面不一样，这是我比较关注的。那我跟你呢，可能是在外面一个脸，在家也是一个脸，就是那种比较严肃性，然后比较深沉性的。那但是呢，我感谢神，因为他带我，他教我，等于说他帮助我平衡节制我的本来的这样子哈。我有中一些哲学的毒，我可以这样讲，中了那个啊、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哈，那是第几年代的时候哈，我们很流行那些悲观的啦哈，就我讲的沙文主义啊、存在主义啊那些，我有中那些毒，因为我很喜欢哲学啊。后来那个日本的那个我就非常不认同了啊，自杀是一种美啊。然后你们都很喜欢那个谁，很明显的一个谁，
三毛。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呀，嗯。大家崇拜欣赏的不得了，那个叫勇气吗？不是，他上胆了，他对活着上胆了、哦、真正的勇气是什么？是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弟兄，我总是叫不出名字。Eric 什么
？Nick
呀、啊？ Nick. 什么叫 Nick？OK，Nick、okay,
Nick.
他可以，
Nick.
他可呀， yeah, 他可以到处去做见证，人家带着他，他可以讲自己的难处，还可以笑，还可以高举神，荣耀神、啊、哇，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勇气，没有上胆。还有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信灵子，他本身初中我提过哈、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哈、啊，全身都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能动弹的地步。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就慢慢就萎缩，就衰竭了哈、啊。但是他活出了非常精彩很有色彩的他的人生，他去面对他继续的向前走。还有我们美国这边有一个我也谈过，那个用口含笔画画、
那个 Johnny Erickson 他的
Right Johnny、
嗯、
是的是的，他从脖子以下瘫痪却还有关节痛还有风湿痛，瘫痪的下身现在戴上一个，除了瘫痪有那还会痛，所以他现在你看他讲话哈，他
还得过肺癌。
对，当他讲话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这样抽动一下，那他在痛哈。像这样的，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我也没有能力了，告诉你我这样看欣赏他们，可是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能力，神没有拣选我哈，神没有拣选在他，但是那个叫做什么，不上胆，可以说的该说的该做的我还是继续的向前，那个叫做不上胆啊呀。那个黄姊妹，你是有要问问题还是在形容还是在告诉我你的情况呢？
我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我有时候自己也很迷惑不解、嗯、比如说你像您刚才说的妮可呀什么那些，我非常敬佩他们，我也知道他们是非常勇敢的，能
啊哈，
在痛苦当中他们还是能够拿他们自己的经历来传扬神的荣耀。我就觉得我老觉得我做不到，我要到那次地步的话我可能就自杀了。我自己有时候就会就读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我确实也想过、
嗯、
所以我觉得你说是不是因为软弱、嗯、因为什么有我最近看就思考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老你像那个保罗说吧说这个好像他是要在这个舞台上做好表演给大家看我就觉得我们好像确实是在一个人生的大世界的这个大舞台上我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被安排好了的被安排好了的呢我们就努力的就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上帝是规定了我们的命运可是他并没有安排细节细节是要我们自由去选择的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要是就想到来生的话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世的生命它有以后的永生的生命如果把这个永生的生命就未来灵界的生命也考虑在内的话生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就是死了的话我们还是在另一个灵界的世界里我就老想这些东西
OK OK 你前面 OK 了解你前面那一段、哦、会是一个很需要有很更多的一个讨论哈前面你那一段你说像好像神你是说神安排好那剧本是他写的还是我们自己编的你认为呢
我认为是上帝写的
OK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哈我们有机会的话或许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大家讨论的话那我们再讨论但是我现在先针对你后面你有一个问题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是现在就这样子我问你一个问题哈黄姊妹你会不会常常有一种无奈感
那经常的
经常
无奈、
okay、好那现在呢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直接告诉你一个圣经的答案哈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刘磊帮我找一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要晓得到底神让我们活着是应该要怎么样因为我们信了神就要尊他为大也要敬畏他所讲的话意思是说呢我既然会尊敬他的话我也会怕我做不到的话那我就要追求我就一定信得过说他的话是可以落实的那么永生的生命呢是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的不是等到我们以后这是我不是说你我不是在矫正你的观念我要告诉你一个比较全盘性的哈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就在练习我们就已经我们那个永生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着地了哈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我们在成长从那一刻起我们都是在永生里面的啊即使我们的环境所以上次有一次我给你们那个以赛亚书第26章那个城里面那个救恩的城里面跟外面两种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这个、啊、像我上次也提到我们会看着有一篇诗篇叫我们看上面看四周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两种一个好的美的一个是丑的一个是让我们非常痛苦的、啊、然后我们要看我们里面那么现在的话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要说根据我的经验或者根据圣经的话来讲的话我们要往里面看也是我们这个课题的一开始都弄懂我们的心、啊、那我们不要留在这个不合乎神旨意的一个状态里面这样的话跟永生里面的那个无与伦比的哈、啊，眼没有见过耳没有看过眼没有见过耳没有听过、啊、完全不知道的那个无比的那个荣耀还有这个喜乐的那样的一个永恒里面会连接不起来、啊、那这个连接不起等于说你现在的状况跟那个时候状况好像有一个沟一样、哦、并不代表你就是现实是这样你的真实不是这样我要告诉你黄姊妹你现在想的这些感受的这些不是你的真实而且你不用留在那里你也不用跟人家学但是你就对准现在 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好，请讲，请帮我念一下。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嗯哼，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标准，就像我们说健康，你健康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标准，红色的代表超标或者是不够标，蓝或绿色的代表健康，在那个标准值里面，它的标准值就是常常喜乐。所以我说我们有喜乐，不快乐还是有喜乐啊，有一个泉源。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住的，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需要跟一个人对一个对象去倾诉。等于说呢，像黄姊妹很容易哈，我也是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是有这种特质哈，就是很容易就跟外界就好像我是不是把自己关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我不需要跟外界有什么连结哈。那事实上我们是需要连结的。那我的不同跟你的不同可能在于说我会有没有，我们说耶稣是我的恩友，什么意思？耶稣说我不称你为仆人啊，称你为朋友，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像朋友一样，我会跟他谈，我会跟他问，我会问，最基本上我常常会问一些问题，问一些我该怎么办，问说我怎么会这样呢？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嘛，要意识到，我们需要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啊。现在黄姊妹谈出来就表示她意识到了，不住的祷告。第三个是凡事谢恩，这个里面包括我们的意志。我要，如果这个是我的标准，那如果我信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亲的话，那我愿意进入父神的这样的心意里面，我可能差很远，但是我可以成长，这个叫成长啊。那黄姊妹的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说我了解，我们需要从那个有毒素的毒鸡太多了啊，包括哲学思想、世界的潮流，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伤害啊，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在那个毒素都没有排出去，然后加上我们的特性，我们的比较那个内向型的特性，想很多，敏感很多哈。很明显的，黄姐妹她的艺术的细胞很多很多，我很羡慕她啊。我的艺术细胞没有像你那么强，你非常多啊，我很会欣赏人家的艺术的方面的哈，那个艺术的那个美哈，那个特别是跟大自然啊，可以跟大自然这么的合在一起的时候哈，那我讲到说我们就是凡事谢恩哈，就说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情节都拿来跟神感恩，里面包括我们的意志，我要这样做，本来我可能不是这样做，可是我开始要这样做，要去要那个行为。那我不知道我刚才要衔接哪里。我们需要从那一个象牙塔里面，我讲象牙塔你们了不了解啊？它是在一个尖端，就自己关在那里，那个象牙塔里面，我们要出来。这是我的经验啊。借着我知道神的标准在那里，那我的问题，我好像似懂非懂。我们自己既然是病人，就不要当医生了啊！不是我懂了，我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呢，我是很愿意出来的，所以。这个象牙塔呢，有时候是一个撒旦魔鬼的堡垒，思想的堡垒。所以哥林多后书是不是第五章还是第十章？一个十，一个五了，我记得这样。你念一下，
就是那个堡垒是吧？营垒那个。
对对对，营垒。
我看一下。哦，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把经节告诉我们一下。
哦，哥林多后书10:4-5，我打开。
Okay, 好的，好，这个很重要哈。今天黄姊妹，我希望这两个经节你拿着， 然后我们开始要更新，开始要我们要出来。那基本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毒素是什么呢？至高。我跟你这样讲，我经历过，我知道。基本上所有这些思想里面会落入那个营垒，好像包起来跑不出去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中心，我自己想法，我的至高啊，我很难去跟你解释，可是我确定这个是我们的问题。那把那些至高知识
夺，是的。
那我们有一句话很
感觉到了，可是自己改不了。
哦，你只要愿意改，你愿意改就好。我了解，我非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病例啦，我告诉你，跟你做见证哈。我们有一句话说孤芳自赏啦。好，那这句话是不是完全的可以形容我们这种特性呢？好像有一点，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因为我后来就变成不是自赏啦，有点像自弃啦，就好像觉得哎呀也无奈啦怎么样。好，我想最近我们用真理来谈好了，就是至高，把那些至高知识，包括知识，包括我们的事情，那些呢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搬家。不出来的话，我们一方面觉得好像我有永生了，我已经有这个确据了，我找到神了，我认识神了。可是一方面呢，我们住在我们原来那个旧家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是很被折磨的。好，所以这两个经节呢啊，我就特别给王姊妹。好，那这两个经节也我自己本身经历过。好，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而且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着一种常常喜乐，什么都可以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生活哈。并不代表像王姊妹像我这样子不知足，不是的。只是呢，即使知足也不满，就是好像就是满不起来，好呀，总是有一点什么杂质在里面，好呀。好的，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哈，黄姊妹，你有如果有更具体的问题，你问出来，我更能够帮助我去跟你分享。好，好，那啊，有没有谁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经历的？只有我们两个吗？别人都没有吗？还是有？我们有一个形容词叫孤僻啦 ,OK? 就是好像很孤僻，就好像人家说这样他就可以不这样或怎么样，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特性？
嗯，我分享一点，就是你讲到那个孤芳自赏啊，那个象牙塔、这个真的可能是我们过去的那个环境里边所留下来的毒素，因为在不信主的时候，特别是你从小的教育，好像你看到的整个的这个推崇的，起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种象牙塔跟孤芳自赏，所以你那个东西还没有经过洁净，就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是一种毒，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也没有违反圣经的东西，如果没意识到的话，就会沉浸在里边。
嗯，
就是那种。
其实这个现象，对你讲的对，特别是有一些特别的文化性的这些，其实这些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已经需要找一个堡垒安全感了。
哦，
也等于说我们没有勇气再往外面去伸展，去成长了。就会阻断我们的成熟。像黄姊妹这样，她其实还有很多里面的赤子之心。好像没有空间，没有那种环境让她可以好好的伸展。好好的成长啊，有被压抑。那所以基本上我还是要回到我今天的主题，这些情况都是一种自己找一个堡垒把自己躲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上了胆了，对生命的冲击，对生命所有的这些大环境啊，或者是我们无可控的这些呢，我们已经没有能力面对，所以我们就只好把自己关起来。
嗯，
是在找一个安全的堡垒，那叫做上胆啊。
嗯，
其实生命是一个冒险的旅程，你都不知道你会生长在什么家庭里面，好养出来了，你也不晓得你的未来会怎么样。其实父母亲很确定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就会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冒险一样，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停止向前的那种勇气。
嗯，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晓得，真的自己都不晓得。我讲过嘛，一个 baby 生出来一下，他那个哭到有没有，哭到手脚发抖有没有，你看那个景象，其实就是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都开始了。这个生命开始的时候是整个是很可怕的呢。对于一个孩子在很纯真的孩子都不晓得人生怎么样的时候，他慢慢的在接受这些父母亲吵架啦，很大声被人家骂啦，被人家指责，不是说他没有错，他有错哈、啊。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是很惊吓的。我们是在一个很惊吓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耶稣哈，新约里面不是只有耶稣，里面有至少20个，不下20个以上，然后讲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约瑟会不会怕？当天使告诉他说：“你太太，你的那个未婚妻怀孕了，哦，为什么耶稣叫风浪平静的时候，他的门徒很害怕，比怕那个风浪还害怕？其实我们都处在一个很震惊的一个状态下面，然后神就像一个呵护他的儿女的父亲。”圣灵就像一个培养他孩子的，他把孩子抱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母亲，这样在抚养我们长大。所以让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没有长大的我，这个孩子，我们可以很敞开的去对着神，我们不用咬着牙说，哎呀，我就是要勇敢，我就是这样的嘛，好，咬着牙去干，感谢神，不是这样的，我们很敞开的去对神。我们的心，你的祷告不要写祷告词啊！我对于写祷告词祷告的这件事情，我越来越让我不安。我们会蒙骗我们自己，以为我的神在听我的祷告。祷告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很让我们很坦然，有没有？是因为坦然到他施恩座前。然后我这个人，我这个孩子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即使有时候是细拉叫做停下来没话讲也没关系，因为不是我的祷告有多么的名正言顺，有多么的冠冕堂皇，是圣灵在把我们的意思送上去，然后圣灵再把神的意思放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理解。但是即使我们跟神，我不会讲，我讲的不完全，可是我会很享受我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神给我们留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的、坦然的到他的施恩座前。当那个幔子从上面裂下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很安全的找到了我们的家，然后这个家是我们的，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好，那我在想，我可能这个后面的这个只要信哈、啊，或许这个我把它留下来好了，好吗？好、
嗯，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问我，我可以增加一点内容，好不好？不然我其实是想说把它结束了，把这个不快乐啊，不是没喜乐啊，忍受不住不。并不等于不快乐啊，你不快乐还是可以忍受啊。还有就是说呢，我不快乐的这样的境况呢，我可以不上胆，我还是可以勇敢的迈向前去啊。
嗯，师母，我问一个啊，快乐，就是我可能这个太逻辑，我只是想到您刚才讲到这个关闭，因为那种像黄姐妹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过去的。那种经验让我们要找一个安全感，所以这个关闭跟这个怕孤单不一定来自于上边的四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较深渊和那个完美主义和应该，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在一个比较长的环境里边，就是躲在这个
我个人是觉得都有关系，它的最后这些久了久之一二三四 到最后的一个大症状结果就是 disconnect， 就是我跟人家的心连接不起来。连接不起来就是我过我的，其他人过其他的，那别人说什么我或许可以认同，可是我不能信任，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多因素啦，像不信任啊，或者是不信任就不敢，就是没有安全感嘛，哈。我认为有关系。
就是
那基本上不快乐会让一个人上瘾，就是躲在一个不现实的世界，对不对？我们从那里谈起的嘛。
对，等于就是一个孤儿心态，其实就像您。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孤儿心态了，对，对，对，没错，你讲的对，是的，是的。孤儿心态的话，就是自己做主嘛，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管说别人会怎么想。哦，那我要怎么样，我也不用。圣经耶稣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顾别人的事。我不是在指责，我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真的没有那种能力。
但是心里又觉得很孤单，我发现我。
是的，事实上我们在，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孤单，而且我们也会怕孤单，可是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又没有地方可以解决我们的孤单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关越紧。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有一些让我们放松哈，比如说像刚才黄姊妹讲到看一些书，或者是有一些艺术或诗歌歌曲，不一定是诗歌歌曲，诗歌有时候也会让我们上瘾，你知道吗？一定要听那首歌才能够解决我现在的忧伤啊，我的哈，有时候就是会进入上瘾的一个。自己进入一个不真实上瘾的，那他不会解决我的问题，只是在麻醉我的问题这样。